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有一本非常棒的畅销书叫做开启你的高维智慧。有些听众朋友听起来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做高维智慧啊。听众朋友，您听过什么是生命物理学吗？生命物理学呢，听起来好像是哎呀学术意味很浓，其实呢真正了解一些生命物理学，您就会立马发现您的幸福指数增加了。那么国际全息态协会的首席专家刘峰老师，就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期待已久的一位非常棒的老师啊。他是北京十方圆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您想，一位科学家啊，他是会对十方圆老人的心灵加以呵护，这是不是让您觉得一听到就已经立马心里感觉到很温暖了呢？刘峰老师也是多元文化系统集成的倡导传播者啊。刘峰老师在30多年的广义时空能量学的研究与应用当中呢，以全然开放的态度深入所有有缘进入的智慧法门和修炼团体，本着求同尊异的基本理念，用科学逻辑来解读人类各类的智慧系统，为不同背景的人启发人生的智慧。刘峰老师呢，他是学工程光学专业的，他长期的从事自然科学、管理学、心理学各方面的研究。那么刘峰老师他是有着7年的硅谷高科技公司高层高管的管理经验啊，那么6年的高科技产业顾问的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另外，刘峰老师他参与公司的创业、成长、上市、发展的全过程，他熟悉中西方企业的管理文化。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等不及了，想要听刘峰老师亲自跟大家聊聊天。刘峰老师您好。
丁老师好。
刘峰老师，大家都好开心今天能够听到您，我们觉得好荣幸能够邀请到您，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空中神交。是
谢谢各位听众好。
是刘老师，我就想从这个北京十方圆老人心灵呵护中心这个话题开始谈啊。刘老师，您这么大有学问的一位社会上大家都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而且您有多方面的智慧，那么您把它运用到这个老人心灵呵护的这个方面，您的思维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好的，那个其实我本人啊，在这个稍等一下。
好。
我本人呢，在这个过去应该说40年前那个年轻的时候呢，对梦境、死亡、轮回、因果、飞碟、太空人宗教、特异功能气功感兴趣但是呢，当时呢，那个所有的这些系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那么他们说你就没有办法了解、理解但是我本人呢是学科学的，这个比较讲究这个系统性的逻辑所以我就一直在探讨，用这个科学逻辑来解读这些问题。那么十方圆当年成立之前呢，正好他的创始人方世光在我的一次课上遇到，然后呢他觉得我做说的这套系统很新颖他就问我这能不能来做这个临终关怀我当时说可以我们就做了尝试。那从那以后呢，那个十方圆呢就开始正式的一步一步的呈现出来我也就成了他们的这个 主要的顾问，同时呢也是创始人之一。
是。
那么因为这个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啊，其实在我们整个的系统和人类所有智慧系统里面，对生命的去向这个是实际上非常重要的话题。
是。
那么其实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研究生命的整个来龙去脉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我们用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哈，把十方缘建构从现在大概在全国有两三百个分支机构，有三四十万的志愿者啊。
哇。
那么从头到现在没有挣过一分钱，但是呢却把这个事业做到了全国。那么他们用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在现实中的理念呢，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需要被呵护的，所以我们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就是爱与陪伴。所以这个爱与陪伴的这个系统呢，那个在每一个志愿者的自身的家庭和对在全国的这个能够有缘接触到这些老人进行爱与陪伴的心灵呵护。所以这也是我参与这个事业和跟随这个事业一起成长的过程啊。谢谢。
是，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老人中心啊，老人活动中心，老人的养老村都听过，但是真的很少听到有心灵呵护这样的词放在老人中心之中。我就觉得十方缘，缘分的缘哈，就是
对，
来就是缘分来自十方啊。这个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单单这个名字就让我觉得很感动了。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大爱流淌在里面，在里面流动。那不论是施者或受者，都是施受同体嘛。那么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从方方面面得到刘峰老师各种智慧、各种物理学、能量学的研究的益处，那落实在人的心里面，我就觉得这是最最最棒的一种学识啊，最棒的一种智慧。那么，刘老师，您研究能量学，研究了30多年啊，广义时空能量学。不只是研究，而且在应用。您可以在这个全然开放的态度，深入所有有缘进入的智慧法门，这些方面跟大家聊一聊吗？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研究这个系统哈，这个早期呢，我们叫广义科学、广义能量学。那么后来呢，我们发现呢，他在这个时空能量方面呢，在用这个广义科学的这个词名词名相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很多的这个在这个概念上的这种悖论啊，因为大家对科学啊都有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认知系统，所以呢，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后来我们在前些年，就是大概有10年时间。就把它重新做了一个定义，叫宇宙全息系统。其实，所以我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这个创新的研究，不是什么呢？而是一个系统理论的一个集成。所以我是借用科学的语境去连接所有系统所以从今天大概到前年年底吧，我这个系统基本完成了，就是这个系统逻辑是可以跟所有系统关联。而且借用的是科学语境，那这个我用的词叫借用。那么它主要的结构呢是通过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我们用借用了这个多维空间的这个概念，就是从零维到 n 维 ，n 趋于无穷大这个单一的对空间逻辑的表达，其实对空间逻辑表达其实有无穷多的表达，我们只是选用了一个大部分人在初级阶段都能接受的。因为线性几何的体系啊，线性空间的表达，它在一维就是一条线，二维就是一个面，三维就是立体，它分别代表了变量数，就是一个变量、两个变量、三个变量，就构成了我们数和形在我们熟悉的生命空间系统里边的一个结构。 但是呢，这个线性几何呢，它是从零维一直到 n 维，n 趋于无穷大，就是它有无穷多的维度的表达，而每一个维度呢，只是一个变量数，就多一个变量数就是多了一个维度。但在空间呢，它又跟我们熟悉的三维空间非常紧密的对应啊，一维就是一条线嘛，它就是像我们讲的算术，它是在数轴上实现加减乘除。二维是一个面，它是 x、y 两个变量构成。三维呢是立体的 x、y、z 三个变量。那当我们界定不同维度的空间的时候，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数和能量的结构是对应的。所以我们借用的，其实与其说是物理学的概念，其实大量呢，在这个空间的表达里边是借用的数学概念，
是
就是多维空间。
多维空间，刘锋老师，因为我知道您是曾经做过北大教授啊，那么在一位博士班导师来讲呢，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他讲的语言只有博士班的学生听得懂，还有一种是他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大学、中学、小学的语言来跟大家解释。那些可能比方说相对论啊，从最复杂没有人听得懂，全世界只有九个人听得懂的内容，一直到啊多一点人可以听得懂，到一个很粗略但是很基础的让大家都听得懂的话题，那讲法哈，那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多维？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做多维多次元。
好的好的，那个我先把这个您刚才的一个称谓哈，对啊，纠正一下哈，啊，因为我不是北大教授啊，我是曾经在北大民营经济研究院啊做过他们的社会责任与中华文化研究所的执行所长，
是
三年啊，后来民经院啊这个撤销以后呢，就没有这个北大的这个称谓了。
您本身是北大光电学院的学士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是北京理工大学。
哦，是
光学，是北京理工大学啊，所以这个因为网上那个传播的时候有些这个误导，
是大家太尊敬刘锋老师了，所以什么样的称谓都哇，我读了无数的内容，就是大家。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多维或者高维的意思哈。
是
这个维度在这个英文里面叫 dimension 啊，那么在这个我们中文的表达里边呢，啊，在大陆呢，我们用的多的是这个维度的意思，就多维的意思。然后呢，在台湾呢，啊，用的多的是次元，就一次元、二次元、三次元。
是
啊，那么这个在现在我们讲到那个元宇宙，其实就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就是最大的空间结构啊，就合一的，最后完全成为一个本体本源的啊，那个叫元宇宙的元。然后从那之下的所有的中间层次都叫次元，所以一个维度就是一次元，
就是一个层面，就是一个系统，是吗？
对，这是一个对空间表达的系统，就对整个空间啊，就是表达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的特征，我其实刚才也开一篇讲，就是一个次元，在我们现实的这个理解里面，它就是一条线，它就是一个变量；两个次元就是一个面，它两个方向可以界定一个面，那也就是 x 和 y， 它代表了两个变量，那么呢，这就是数学的精妙之处，它把数和形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要在空间确定一个点是原点的话，任意确定一个原点的话，由这个原点建构起来的空间坐标系就可以把这个空间里的所有的存在都把它定位了，定位以后呢，它们之间的运动关系、相互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数学的方程式和函数来表达它们的位置关系和运动关系和这个运行关系，这就是在数学的这个多维空间里边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但这个逻辑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数学定律啊，加减乘除、微积分这些定律，不会因为它的变量数的增加或者它维度的提升或减少，啊减减 减少而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它里面的定律是不变的。这样呢，给我们解决问题带来一个方便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解决高维问题都可以通过减掉变量啊，减掉变量其实就是降维，而最终实现一个简单问题的解读，就像最后变成一个范数题。比如说我们解代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公式相减减掉一个变量啊，把三元一次方程变成二元一次方程，而这个二元一次方程我再减掉一个变量就变成一元一次方程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得到了一个这个非常精准的解。那在这个逻辑的这个背后呢人类呢创造了另外一个说法或者一个逻辑叫数学归纳法。其实它就根据这个变量数的原理，它完全可以论证一维和二维的关系，借一维和二维的关系去验证二维和三维的关系，进而验证 n 减一维和 n 维的关系。数学归纳法可以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比喻的一个空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人们我们能看到能够验证的三维的逻辑来验证它跟高维的这种关系，或者高维不同维度之间的这种关联。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数学归纳法的一个这个贡献啊，就是我们可以突破我们人类的三维认知，用这个数学逻辑去让我们理解不同维度空间之间的关系。那其实我们找到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投影关系，或者叫投射关系，也就是一维是二维的投射，三维是四维的投射， n 减一维是 n 维的投射， n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是一切的投射源，或者说叫一切的投影源。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整个空间一切存在的源头其实是 n 维宇宙空间， n 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它对应的佛家呢其实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因为只有 n 维 n 趋于无穷大才能真正的堪称无上。它也能够证明这个道家的最高境界的无极，只有 n 维 n 趋于无穷大才是无极。它也可以连接基督教讲的唯一的神，因为只有 n 维 n 趋于无穷大才是唯一的，你到 n 减一维就有无穷多个。就这样一些你像我们把人类的各种智慧系统的顶层最高境界全部合一了，只是在不同表达系统里面，包括佛教的表达系统、道家的表达系统、基督教的表达系统，他们有各自的描述系统。
那比方说，
他们也对空间的描述系统
是。
哎，
那比方说，您用《易经》的描述系统，您会怎么说呢？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于中国的传统，《
易经》的描述系统也很精妙哈。
嗯，
《易经》的描述系统非常精妙。其实，《易经》本身，它主要在我们能够用到的部分里面，大部分是在描述存在和存在的关系，就是所有存在和存在关系。但是《易经》从伏羲易到这个连山和归藏易最后到《易经》《周易》的时候，它有一个从这个无形转向对有形的表达当然这个后来我们可以在后面可以继续探讨。但是我们今天讲您讲到的《易经》，实际指的是《周易》系统。那周易系统的表达呢，它是讲的存在系统。我们用这个逻辑去在存在层面，我们也是这么的研究的，就是寻找所有存在的共性。那么所有存在的共性是分子，分子的共性原子，原子共性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共性质子和中子，质子的共性是中子和正电子。其实我们发现到这个到这个层面，所有的存在就是中子、正电子和负电子的组合而成。但是这个呢，他们也是分别的，所以现在科学家管他们通通叫基本粒子。所有的小于中子、正电子、负电子的存在，都被称之为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有夸克有玻色子有上帝粒子等等。那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叫量子属性就是波粒二象性，那就波动性和粒子性。那波粒二象性的共性是什么呢？其实粒子性是波动共振形成的空间能量结构，这个结构投射在我们现实中就是所谓的物质，而这个结构形成这个结构的能量到这个系统其实全是能量波。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佛教讲的色逼空，空逼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指的就是能量结构的本质，它们都是能量波。能量波它是不显的， 只有能量波产生共振的时候才能形成结构，才能让我们看到啊。所以呢，在能量波的共振的这个前提下才形成了粒子，它们但是统一在能量波中。所以为什么我们现代物理学解决量子问题的时候是用的量子波函数来解读它，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波。那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所有存在都是能量波，但是能量波也不同。能量波的不同是什么呢？有不同形式的矩形波啊、三角波啊、梯形波，各种复杂波。那根据傅立叶变换或者叫傅立叶级数的表达，所有的复杂能量波都可以分解成正弦波。这就是我们学三角函数学的那个 sinx。正弦波是一切最本质的存在。那么这个本质的存在在佛教叫一念啊，一念一众生。在道家叫什么呢？叫阴阳。一切法与阴阳合一殊处，因为正弦波是阴阳最简单的表达。在我们中华文化系统里面管它叫龙，龙是正弦波的图腾啊。所以易经为什么说是群经之首呢？因为易经开篇讲的乾之龙，它是从正弦波讲起的啊。所以有潜龙勿用啊，见龙在田，这个亢龙有悔，飞龙在天，这些表达它用龙来表达质简存在。所以我们的易经啊非常的精彩，它把整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存在的质简到复杂的过程通过易经表达。
那如果我们用
一个正弦波，
是如果我们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易经研究的是我们这个地球大千世界这个物质实相三度空间的道理，然后它是向超越界开放。那这个超越界就是您指的这个正弦波的内涵吗？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像我一样有点
他是这样
听不太懂
你说的超越界这个话
是
实际上呢用我们去表达呢，那么二维就超越了一维，三维就超越了二维，四维就超越了三维，
是
而正弦波呢是指的在这些不同维度里边的存在，你知道吧？所以正弦波代表本质的存在，同时也表达了存在的相互运动的关系或彼此的关系。
是，
所以易经呢它通过正弦波的这一个质简表达，从龙的一个质简表达，它代表帮助我们了解了这个宇宙一切存在的最本质的结构啊，那最本质的结构是一个正弦波，是一个阴阳的话，那么阴阳合合为一，就整个宇宙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啊，它的整体本质它本来是一个全然包容一切的啊，我们称之为混沌的啊，这个时候不显任何的存在的状态，就是它都万有都在。但是呢当用正阴阳来表达，就看到了整个宇宙的运动的最简单的规律就是正弦规律。那阴加阳等于一，阴阳合合为一。那我可以用算啊这个算术啊不是数学的来代表它表达的时候呢，就是 A 加 B 等于一。那么两个能量波相遇共振，我们刚才说一切存在是能量波共振的结果。所以两个能量波共振就是 A 加 B 乘以 A 加 B， 乘法是相互作用。它就成了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加 AB 加 BA。这就是四象啊，这个四象呢 A 的平方代表太阳， B 的平方代表太阴， AB 代表少阳， BA 代表少阴。那他们又分别对应了什么呢？火星能量、水星能量、木星能量和金星能量。他们的共性啊，共同的这个部分就是土星能量啊。所以这个土星能量是整个四象能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联啊，他们共性唯一的这个形成的一个整体性的表达就是土星能量。所以金木水火土实际就是两个能量波共振的五种空间振动状态。那么第三个能量波就是观测者，这叫 A 加 B 的三次方。 A 加 B 三次方形成是 A 的三次方加 B 的三次方，然后加三个 A 方 B 和三个 B 方 A， 这就是八卦。所以八卦就是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的最简单的物质像。那八个物质结构乘以八个物与物的关系构成八八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就是我们 在这个空间里面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能量结构，啊，我们把它叫基因。啊，这64种基因构成了整个宇宙中我们现实能观测到宇宙中的所有的存在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中华智慧，啊，易经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
是，
来龙来的是正弦波，去脉走的还是正弦波。所以这样我们理解，我们前面讲的数学结构指的是空间结构，而我们讲的这个物理结构就是存在。啊，所以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晰的把这个空间存在数学和物理，啊，就是这个数理原理，易经的数理原理讲完了。
是，
那这三个能量波里边哪个波重要呢？观测者，观测者带着什么样的认知频谱，他就会渲染或者共振出与他这个频谱相应的存在和显化。
是，
这就叫万法由心，这叫相由心生，这叫量子物理的实验的实验结果与实验人的意识相关。
是，那么易经真是博大精深啊，刘老师讲的好精彩啊。那我想请问刘老师一个问题啊，易经里面讲万物都是有序啊，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后有了64卦啊，那么好像都是非常有序的。那在乾卦里面为什么他会讲现群龙无首是吉？这个有序当中啊，群龙无首是吉，这个我想，
对，
好有趣啊！
这个问题是非常，啊，非常精彩的问题，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到这个层次来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嗯，
当一切存在，啊，都是能量波的时候，啊，都是正弦波的时候，正弦波是啊，这个我们讲是龙是正弦波的图腾嘛，啊，那群龙无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正弦波都指向高维，而且是指向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大家注意哈，我用的这个词是严谨的，就是 N 维宇宙空间， N 趋于无穷大，就是永远可以往更高的境界去。所以你从下往上看，你根本看不见它的头，它没有停止，它永远可以持续提升它的维度。这叫 N 趋于无穷大，这是生命彻底觉醒的境界。这是指向佛的境界，指向道的境界，是回归神的国的境界，所以这是大吉啊，这是一个生命的大圆满所呈现的，所以叫群龙无首是大吉啊。您这个问题是我遇到的问题里边那个最精彩的一个这个设问啊，所以让我有机会把这个话说出来。
对啊，我就觉得听众朋友最感兴趣是这种老百姓生活里面啊会遇到的各种状况。那在其实这个现群龙无首吉，在所有的团体里面都有非常微妙的表现呢，啊，就说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幸福的团体，它是没有人拿强的。
太好了哈，
是真的是好过瘾啊。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吗，刘峰老师啊，听您讲的太过瘾，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嘉宾是刘峰老师，他是十方圆老人心灵呵护中心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也是这个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创办人。我觉得单单这个头衔的本身就比所有科学的头衔、光电学者的头衔、各种智慧的研究者的这个头衔更让人的心里产生温暖的感觉。所以听众朋友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聆听刘峰老师跟大家聊天。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很多听众朋友也和丁山一样的现在都感觉到哇非常过瘾非常开心。收音机前面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一些听众朋友刘峰老师将会上节目啊，那么大家都很兴奋。那么刚刚我们谈到这个现群龙无首吉呀，我就觉得刘峰老师就给我这种感觉啊，您学养这么丰富，可是好像 不见您有一种好像自己是群龙之首的那种态度，您的谦和跟这种亲切，还有对十方圆老人的关怀，我都觉得好棒哦。社会上多一点像刘峰老师这样的智慧人士，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三维空间会更美好啊。这是肺腑之言。是，刘峰老师。
好，
是，
我在听。
是，那么我们继续聊，
那个，
嗯。
好，我想把那个刚才那个话题呢继续延伸一下，完成一下，因为这个群龙无首这个话题呢很难得在我的这个交流中出现，
嗯，
啊，也是丁山老师呢这个今天问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当我们说一切正弦波都指向恩为恩趋于无穷大的时候，实际就是一个生命持续觉醒达到的一个圆满境界，而这个境界呢又是可以持续升级的。啊，所以为什么说道可道非常道，言语断道，就是我们表达出来都还不是啊，所以我们无法去表达那个手，就是用在这个中间层次的语言去表达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彻悟的境界啊，叫群龙无首。那在现实中哈，我们总要跟这个现实关联。其实我们这个理论系统还证明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生命内在是本自具足的。为什么呢？因为高维啊在内在，不在外面，外面看到都是投影的像。所以投影源在内在，所以那个终极智慧在每一个生命内在，而那个内在呢是万有的，是本自具足的。
如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天堂就在我们的心中啊，天堂是一个高维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佛家讲的本自具足也在我们之中，在我们心里面，
是
所谓神佛都在自己的心里，这就是您所谓的高维。
对，是。所以高维在内在啊，然后呢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叫神在你里面，
是
啊，这些话都是同一指向的人，而这个心经里面讲的观自在呢就是内观自性之临在啊，就是往内，啊，
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
对
往内走的，
就是达到内在的圆满境界。对，
是。
那么它里面的观自在的那个自在的自实际是源头的意思，是一切的源头叫自，那自性呢，那个性就是能量结构，我们知道最简单能量结构正弦波就是阴阳两性啊，那两个正弦波就构成了四象五行能量结构，三个能量波就构成了八卦九宫能量结构，所以自性是源头能量结构，
也是那个六祖，
啊，临在是
慧能他讲的，
对，
不思善不思恶，对，名上座，您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人的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啊，就是而且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它是合一的，所以在那个境界上又是天人合一的啊，所以自性本身啊就是源头能量结构。那临在是什么呢？是当下的存在啊，所以当下就是灵维啊，而且只有当下可以通高维。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一会儿过去未来全是三维，在这个三维认知里面连四维都去不了，因为到了四维时间是变量，只有当下可以连接高维，连接思维。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自性之临在观自在，就是内观自性之临在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往更深的内在，就往更高的维度去啊。那么般若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恩为宇宙空间，恩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啊。因为我们三维空间的这些信息到四维叫智慧，就投影原理的信息叫智慧。五维叫大智慧，六维叫大大智慧，到了 N 维 N 趋于无穷大，这个就不用翻译了，它直接叫般若。所以般若就是指终极的智慧啊。那彼岸是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对啊，那个波罗蜜就是打彼岸啊，此岸是有形空间啊，进入高维全是能量波，像海洋一样，
嗯，
而到了最高境界就没有了，就是所有的东西全是到那个地方合一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彼岸。所以这就是说达到终极彼岸呢就是群龙无首啊，就往终极彼岸持续的去，那个境界叫群龙无首，因为你看不见头啊，因为它永远还有，你看到的都是它的显化的部分，它真正的部分你是看不见的啊，就是你哪怕观你都观不到的那个境界，它是这个概念。所以他说照见无因皆空，就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呢，就照见了整个空间的一切能量结构全是空性。空性是什么意思呢？
是万有但不执于任何有的状态。而那个空性的五蕴呢，是什么呢？是色受想行识。它跟这宇宙存在的能量波啊，和它的存在之间，就是空性和这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一体的啊。所以呢，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从下往上是观，从上往下是照，从外往里是观，从里往外是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啊，其实都是由我们内在照见的存在啊。所以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特别精彩。那在我们现实中呢，我们用一个案例简单的表达一下。其实啊，一个企业它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叫打造智慧幸福型企业。大家注意，智慧在前啊。那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员工的内在境界、内在智慧都在持续提升，这是真正企业组织发展的最核心的点。因为什么呢？你这种发展会让你整个组织的每一个员工啊，他的创造力、他的内在创造力持续提升，所以创新将成为这个组织的常态啊。那这个群龙无首，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条龙，每个人这条龙都在持续的提升维度。你知道提升维度达到的境界是什么？提升一维就像是从蚂蚁变成人的境界一样啊，它就差异就这么大啊。所以不断提升内在智慧，就会让这个系统啊永远拥有无尽的创造力啊。幸福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一个生命它已经了知自在的自己内在的本自具足，所以本自具足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就是付出啊。当你想得到的时候，这两个能量就会顶上了啊，一顶上就起烦恼啊。所以呢，幸福是什么？在付出当下体验那种无条件付出的那种内在喜悦，成为企业的核心，成为组织的核心。
那这是不是一种，
如果都是这样，
这是不是一种施受同体的概念呢？就是，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嗯，
哎，就是当你无条件付出的时候，其实你投影出的周围的生命都是在无条件付出。所以这时候你进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是大家都在付出，没有一个人不是以无条件付出体验那种付出当下的喜悦，而顺便又能够从别人的付出那儿得到滋养，彼此滋养，彼此验证，彼此证明，彼此投射出这种美好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说打造智慧幸福型组织啊，就是人类未来的组织形式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人类才是越来越美好的走啊。所以这也是群龙无首，就每一个人都在觉醒，持续觉醒。
所以您对人类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吗？
当然了，如果我们只从三维空间看我们人类的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很狭隘，因为三维空间它是很局限的，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它的能量结构在相遇共振减弱消失的这个过程中，就这个能量就是在运动中，它有相遇，这叫成啊，它产生共振叫住啊，它共振减弱叫坏啊，共振消失叫空。没有任何一个三维存在不符合成住坏空的这个逻辑的。所以三维我们有生老病死啊，我们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有刚才有一会儿的这个逻辑关系，有生命过程。其实我们的生命在纵向哈是没有止境的啊，我们的投影源啊，投影原理高维的能量结构被我们称之为灵魂，灵是高维能量结构，灵魂是高维能量结构的一种，而它投影到我们这个空间里的生命结构，只是我们无穷无尽的生命表达形式的啊无穷分之一种啊。光在三维生命的表达就有无穷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啊，我一个三维的物体，我有无穷多的二维投影，那我四维的那个我们的本体就无穷的三维投影，那是无穷的三维投影，我们现在只是在这无穷多的三维投影之一。那些同时存在的那些三维投影叫平行空间啊。所以当我们提升那一维的时候，我们已经覆盖了所有的三维啊，包含了所有的三维。所以提升我们的维度的啊，这达到更高一个生命境界才是本质啊。所以呢，这个进入高维的不用太高，到第四维我们就不会死了，你知道吧？我们可以任意到过去，任意到未来，
就灵魂永
生了。啊、所以在美国有一个电影，对，这叫永生。你像美国那有个电影叫 Lucy 嘛 ，Lucy 这个电影翻译成中文叫超体。那里面那个专家说什么呀？这个宇宙出现生命的时候，细胞就在选择；当环境适应细胞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繁衍；当环境不适应细胞存在的时候，不适应生命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永生。 什么叫永生？提升意味就永生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们对生死的理解一下就超然了啊。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怕死啊，因为你死了，只要你在永生的这个之年不断的提升，把自己生命的方向啊，以提升我们智慧，提升我们的心灵的啊灵魂的高度作为目标的时候，那你走的时候，你的生命方向一定是去高维。所谓去高维，就是上天堂，是吧？所以这个话题哈、啊，这个特别好啊，就是群龙无首，就是让我们生命的方向啊走向更美好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一维是一条线，你怎么打扮都不美；二维是一个面，可以画一个很美的图画；三维啊，你可以画中游啊，它是一个立体的。啊，那到四维肯定比三维美无穷多倍啊，每多一维我们将多出无穷多倍的。所以随着维度的提升，我们感受到整个宇宙，我们的生命状态和周围的啊存在都变得越来越美。当你提到高维，提升高维的时候，你投影出来的动物啊都是高维的。所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智慧在表达这些智慧的时候非常精妙。
那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啊，刘峰老师，您赞不赞成一句身心灵的老师们常常说的话，叫做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在聆听刘峰老师的聊天谈话啊，那么我们大家在听的时候呢，我是什么人，我就听到什么东西，我就感应到什么东西。我们跟整个世界其实都是一样，我们生活也是一样，我们看见的别人其实都是自己的投影，对吗？都是自己的反射，可以这么说。
是的，
就是说如果我看到这个世界是不和谐的，乱七八糟的，好可怕的，未来是很糟糕很乌黑的，那可能我需要想的是，为什么我投影我的心为什么会映照出这些东西来。就像有人去国家公园看见的是美丽的风景，有人去国家公园看见的是那个厕所好脏哦，那个垃圾桶有垃圾都冒出来，都多出来了，没有人整理，有人就是到处抱怨，那有人就是处处看见美好。那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一维二维三维四维多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扩张的机会，或者我没有这样的锻炼，我没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是完全听不懂的。那但是我听不懂并表示它，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只能表示我感应不到。
是的，是的。那我给你回应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投影源和投影像的问题啊。就我们的内在哈啊，这个能量结构是投影源结构，它呢投影出了我们外在看到整个世界啊。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颠覆式的概念，就我们一般都认为我们是对外在的一个存在的一种反应，但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本质是由我们内在能量结构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啊。那在这个这是用多维空间的逻辑来证明的，就是低维是投影，高维是投影源。那么高维又我们刚才说又在内在，高维不在外面啊，所以我们看到的三维不是投影源，三维空间的一切显化都是像啊。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像我们的身体投影出了我像啊，包括我们的意识投影出了我像，然后我们周边的人呢，跟我们亲密关系的这些人呢，被我们投射出了人像啊。那我们在外在的一切存在呢，投影出了众生像啊，那最后我们在不同的维度显化出来的是受者像，所以这样呢，我们才理解哈，
怎么解释
这
个受者像呢？
啊，受者其实你说这样哈，就是你比如说三维哈，三维的局限呢，就是它升不到第四维的变量，四维变量是时间，那时间决定了三维寿命，你知道吗？那实际四维的时间像就是五维，五维的时间就是六维。啊，所以受者像就是不断在不同维度上显化出来的这个能量结构，啊，所以这叫受者像。那最后突破受者像，破受者像就达到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它不执着在任何中间层次。
对，
啊，所以呢，这个
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通通都归于无。
啊，对，归于那个万有，那个无实际是万有，
是
不是没有？
是
啊，无又是空性，是万有不止，但是他们都是不止于有。所以所有的有都生于无，
是
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佛教、道家啊，道家在说这个宇宙本质的时候，啊，这个无啊和空性啊，他们的共同的属性 他们都是不止于有的状态。因为什么呢？当我们止于任何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跟其他的万有隔离了，分别了，我们就无法体验万有的状态啊。所以这就是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在佛教里这个智慧里面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表达哈，就是说把放生啊诵经的功德呀、回向给众生。为什么用回向？为什么不用奉送？为什么不用布施给众生而用回向？因为外面没有众生，外面都是众生相，众生在我们内在啊，就是一念一众生，就我们内在起一念就是一个众生啊。所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时空能量的结构在我们一般人眼里、三维人眼里是颠倒了的啊，是颠倒在，就我们以为源头在外面，我们只是在对外面做一个反应，其实不是，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能量结构决定了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那这个内在能量结构，我们如果用不用维度来表达，我可以用简单的五个层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结构，每个人都有的内在结构，它是兽性、人性、天性、灵性和神性。大家注意，性就是能量结构，兽性是低层次的三维能量结构，人性是平均的三维能量结构啊，天性是带着高维信息的三维能量结构，灵性是纯粹的高维能量结构，佛性和神性是圆满的高维能量结构。这五种能量结构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分配比例不一样。你的比例是什么状，你的内在结构是什么样，你就会投影出你面对的世界是什么。一个兽性占比例多的存在，它投影出来的生命状态，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样，是弱肉强食的、恐惧的、贪婪的、纠结的，充满了杀戮，充满了这个怨抱怨的。而一个佛性跟神性高于能量占的比例多的这种生命状态啊，它投影出来生命什么，是喜悦的、自在的、充满创造力、充满慈悲的、充满智慧的
啊。是，
所以每个人的结构不一样。
是，
所谓的修行就是改变一下结构，
是
让我们那种高境界的啊能量占的比例多一点啊，让我们那个低层次的能量结构占的比例少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修行，这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圆满、更加美好的啊一种生命实践。
是，换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我本身是阳光，那么我的世界就充满了阳光；我本身是乌云，那么我看到的就到处是乌云。所以也、非常谢谢刘峰老师，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